弟兄姐妹，感恩的时分，愿主赐福给你们，让我们充满一个感恩的心。我知道最近认识一位的朋友，他从台湾来，那来到这里呢，就知道感恩节呢有很多人请那个吃感恩节的大餐，所以他就很兴奋了，因为第一次在美国吃 turkey 啊，吃火鸡。所以他去了那个家庭以后呢，看到只有两只小火鸡烤了以后，他心里面有一点觉得好像很难过了，因为他以为一个大火鸡烤了以后就可以吃一大顿，结果呢这个两个小火鸡只切了一个，另外一个烤了以后没有切。当那个火鸡到他面前的时候呢，他不敢多拿，他只拿一块，拿了一块以后呢，结果大家轮了一次就没有了，他也不好意思啊，就觉得哎呀，很想吃的火鸡只吃的一块，小小的一块，所以心里面就觉得有一些纳闷。后来呢，吃完了以后，他才发觉还有一只火鸡等着在厨房里面没有切，如果他要吃的话呢，其实主人家也会切给他吃的啊，所以他想哎呀，这样觉得很可惜。可是呢，神很有恩典，那么隔一天呢，就星期五星期四吃完了，星期五呢到教会吃的时候呢，就有人做一个大火鸡，所以呢他就可以很享受的啊，就随意的吃啊。有时候我们想到感恩节啊，我们叫做那个火鸡节啊，所以我们要想到感恩节我们就想到火鸡。那么其实呢，感恩节不但是关于火鸡的，更重要的是关于感恩的。所以今天来这里的话呢，我们思想一个题目，就是凡事谢恩。不但是在感恩节的时分我们思想到感恩的事情，我们更要思想到平常我们有很多的事情是可以感谢神的。那让我们先做一个祷告。主，我们感谢你透过感恩节的时分来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来到你面前感恩。主啊，因为你是一切恩典的源头，我们愿意来用听到来敬拜来感恩。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喂养我们，叫我们能够对你更认识，以致我们用心来感谢来赞美你。主啊，你要在这个时候用圣灵自由运行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认识你，也能够感谢爱慕你。谢谢主，谢谢圣灵，奉耶稣名求，阿们。在那个以色列的历史里面你发觉神很爱以色列人啊，特别的拣选他们。那么在拣选的当中，以色列人也犯很多的错误甚至在这个新约保罗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五到十节里面有提到关于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一些很严重的错误。那什么错误呢？就是好像拜偶像犯了奸淫甚至试探主。那从这些的事情来看呢，其实是非常严重的。那么大的罪一个一个的列出来，那么然后呢，其中有另外一个罪跟其他这三个罪并列的，这个罪是发怨言。当我们想到发怨言的时候，有时候我们很自然的人都会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会批评，会论断会发怨言埋怨嘛，对不对？这是很多时候是人之常情。可是呢，这个发怨言的罪被列在其他那么严重的罪当中，其中一个神很不喜悦的罪就是这把嘴发怨言，或者是心里面埋怨。所以我们要知道，原来神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是一个正面的、一个正确的一个心态。这个正确的心态就不是负面那种埋怨批评发怨言。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今天我们讲到感恩，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从一个消极的观点来看，感恩不感恩这个观念跟发怨言是有一个非常直接的关系的。如果一个人常常有一种很不满的态度，不满意的态度，这样又不满 样又不行，这样又讨厌，那样又很可，这个很可憎，很难很难啊，让我们的心能够敞开，做一个开朗，做一个正面，做一个光明的人。那我们常常都觉得很灰暗，很担忧，很多的痛苦，然后呢变成一种的行动，用我们的口甚至用我们的行动来表示我们不满意的时候，就开始怎么样，就发怨言了，开始呢就有很多不好的这个事情出来。所以呢先从那个感恩这个事情来开始，我们对于人对于事特别是对于神，第一种的心态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正面的去感谢。那今天我们从七方面来看，有什么我们是值得去感谢的。那么这里有讲到以色列人，因为他们在神的面前行奸淫啊，或者是杀人啊，做很多不好的事情啊，试探主，甚至发怨言，然后甚至有一句话就说这个灭命的就来就毁灭他们。所以我们看，不要以为有时候发怨言是一个小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呢，很容易会堕入这种的试探里面。我们自己发怨言的话呢，神不喜悦，咒诅就临到我们。所以我们不要咒诅，我们要神的祝福，对不对？今天我们来思想，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培养自己能够做一个感恩的人，不要做一个发怨言的人。第一个我们要看的就是常有这里说的雅各书1:17说，各样美善的恩赐和各样传备的赏赐都是怎么样，从上头来的从众光之父那里降下来的这句话对我来说很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告诉我们说，所有好的东西，所有的恩典，所有的赏赐，不是该得的大家要想这个问题，就是说你现在享有的一切的好处，比如说你能够在这个地方聚会，能够在这里平平安安的，没有人来这个影响你，你可以自由的敬拜，你在这里舒舒服服可以坐下来听，有一自己这样的椅子坐得很舒服的。你比较有些地方他们坐在地下，满满的挤挤的，很多的人在里，又下雨或者是日晒雨淋他们去敬拜神，你是已经得到很多的福气了。有那么舒服的地方能够自由的去敬拜神，不要受到任何的迫害，有宗教的自由，这一些其实是什么呀，是一种的恩典，是一种的赏赐。你可以在这里听到，这个是一种恩典，让你明白神的智慧，从上头而来的智慧，这个是一种恩典。很多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些美善的全备的这些赏赐恩典是怎么样，是从上面赐下来给我们的。如果不是赐下来，我们什么都没有， zero。 可是现在我们有了以后呢，因为我们是比较好像前卫了比较先进呢，所以我们一直往前看往前面看，我们要更好的，更多的，我们要更丰富的，我们要最最最棒的。可是没有想到我们现在拥有的其实是已经蛮好的，蛮棒的。你在美国来跟其他世界各地来比较，很多的事情我们所拥有的，所享受的都是怎么样，已经是世界上面是最棒的了。你想想非洲，想想很多那个南美洲、中美洲、中国很多地方其他很多的地方很落后的，我们已经怎么样，已经得到很多的恩赐，很多的这个奖赏。可是有时候我们只想到我们要最好的，更多的，更丰富的，没有想到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已经拥有很多了。所以呢在这里希伯来书1:3说这个他就是指耶稣，他是上帝荣耀所发的光辉，是上帝本体的真相，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这句话给我们看到 我们现在享用很多的这些的好处，这些恩典，背后是怎么样啊？背后是上帝自己，耶稣自己用他的大能大力来托住，我们才能够享受平安，才能够享受各种的这个喜乐。如果现在有地震的话，你怎么办啊？什么都没有了，这个 building 已经没有了。啊，你还可以平平安安的坐在这里听到吗？不可以了，可能你在住在，可能也跑到另外一个这个安置区，另外一个空旷的地方，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耶稣托住万有，我们才能够有平安，才能够享受地上各种各样的好处，都是因为上帝自己托住一切。我们看不到，平常我们看到是好像该得的，好像这个是应份的。其实不是，上帝托住万有，我们才能够平平安安的度日。所以我们要记住神的恩典，不要想到哎呀这个是该得的，不是该得的。好了，第一个就是给我们看见那个常有啊，相信在这个纽约一个出名的教会里面啊，很多的人很喜欢到这个教会，我也参加这个纽约的一个教会，非常著名的。那在那里呢，他们的敬拜是有传统式的敬拜，也有那个现代式的敬拜，两种的敬拜兼容。所以在敬拜的时候，大家都非常的兴奋呢。你看到这个诗班是非常传统式的，现在我们上来唱诗都没有穿丝袍了，对不对？他们也很传统。可是他们的敬拜也是非常的新潮的啊，所以呢也会起来举起手，好像现在我们会拍手啊，我们会动啊，甚至会跳舞啊，叫哈利路亚都会这样。所以呢当敬拜的时候呢，大家都非常的投入啊。可是呢在隔壁就看到有一个男人啊，一个弟兄，他在敬拜的时候，他也是在不动的摇动他的身体，不动的在拍掌啊，在很激动的在赞美，在感谢神。散会以后呢，看到这位弟兄，人家跟他谈话的时候呢，他并没有用言语来回答别人，他只是用手语来回应，一看就知道他是一个聋哑的弟兄。那这个时候呢，心里面就觉得很感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弟兄他不能讲，他不能唱，他也不能听，可是当他在赞美的时候，感谢的时候，他却站起来举起他的双手，甚至跳舞的来赞美，来感谢主。现在我们有没有声音？我们能不能够听得到？我们听得到，我们可以讲，我们可以唱，那为什么我们不用我们的口来说哈利路亚赞美感谢？为什么我们不唱歌来感谢赞美主呢？这个不是我们应该有的。你想一想，当你失去你的声音，这个听觉啊慢慢失灵的时候啊，你就知道哎呀，这个听觉那么宝贵，那我的声音是那么宝贵，不失去你不会觉得宝贵的。都是这样，我们人都是这样，只是看到怎么样啊，只是看到哎呀我没有钱了，我没有这个没有那个，没有想到我拥有的声音是神给我的，我有的听觉是神给我的，所以我要感谢他，我要唱哈利路亚，我要赞美，我要感谢神。你要把神给你的用在感谢的上面，用在回应他的上面，不要就是好像得到了以后呢就不用他，又不感谢又不纪念主。从这个弟兄我们可以看到，甚至他没有了他还是用来赞美主，他有的是身体，他有的是肢体，他就用来赞美，用来感谢主。那我们拥有的更多，我们更应该好好的利用来感谢赞美主。第二个就是为着现有来感谢主啊，在那个耶利米哀歌3:22-23说到，我们不是消灭，是出于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他的怜悯不至断绝，每早晨这都是新的，他的诚实极其广大。这里给我们看到，其实如果按照我们的本相，我们的不洁，我们的罪性， 在上帝那个完全公义圣洁的标准来说呢，是应该被消灭的。可是上帝有怎么样？有慈爱，有怜悯，这样子恩待我们，怜悯我们，我们才能够存活，才能够生活。所以呢，这里在23节就说，每早晨都是新的。所以呢，我们人生其实是很有盼望，每一天都是不断的在变化。你不要以为，哎呀，这个每一次都是这样，你不知道明天一来，哎，原来又是新的一天，新的一个开始，新的一个盼望。所以呢，为着现有的，我们要感谢主，因为每一天都是上帝赐给你新的一天，新的机会，新的盼望。我们的思想如果从这个观点来做人的话呢，你一定会变得很开心的。你会觉得好像人生都没有希望了，我已经老了啊，我也不能做什么了，所以每一天我都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没有什么喜乐，没有什么平安。为什么呢？因为我的思想是，哎呀，又是那样，又是这样过去的。我没有想到我们的神呢是有慈爱怜悯的神，他的诚实叫我每天都可以成为新的一天，有新的盼望。人没有盼望的话呢，就会这样子掉下去。就算你好像什么都有了，可是没有盼望的话，这个心啊垂下去，人生过得完全没有意义，没有价值。可是上帝给我们是每天是新的一天，所以为了你现在拥有的生命，你现在拥有的机会，你现在拥有的盼望，来感谢神。所以每一天我们都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一个正面积极的态度来做人，来处事，这样子的就是感谢神呢。啊，所以我们要积极，不要再很垂丧的来做人。每一天呢，哎呀，今天又要上班，最怕就看到那个老板。啊，我的朋友，这不要这样，改变过来。今天是新的，神能够改变，因为神是怎么样啊？信实，而且他的信实是广大的。我可以信靠他，这个叫做信实，这个叫信用。所以呢，每一天你就要依靠神，让你的生命就不断的经历变化，不断的有新的这个生命出来，新的盼望出来。所以我们为着现有的机会、现有的生命、现有的盼望来感谢神。在那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纳粹党就把一位的牧师，那个潘霍华牧师，很出名的一个神学教授抓起来。他坐牢坐了18个月啊，这一年半的时间。那这个人写了很多的书啊，因为他也是神学的教授。那么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基督徒。当他在那个监狱里面的时候呢，应该是很愁眉苦脸的啊，因为给人家抓了，没有什么盼望了。那个时候呢，对于纳粹党不但是迫害那个犹太人啊，其实迫害基督徒也很多，死了很多基督徒。我们不知道，哎呀，死了很多犹太人，其实在德国当时也死了很多很多的基督徒。潘霍华那个时候其实也是非常危险的了，后来他也是被处死了。可是在他坐牢18个月的里面呢，他并没有觉得很沮丧，觉得没有盼望，反而呢，他看到在那个被囚的地方有一只化为鸟，这只化为鸟呢，在这个庭院的里面呢，每早晨都开口歌唱。那个时候你什么都没有了，坐牢还有什么呢？很简单的呢。可是就是这个化为鸟在他的面前唱歌，他心里面呢就高兴起来。很小的一个事情，每一天早晨都是新的，好像神为他预备一只小鸟为他唱歌一样。后来不但是这样，连晚上啊，这个化为鸟也飞到这个庭院的里面来为他歌唱。所以他就对他的同伴说，我要为着这个化为鸟的歌声来感谢主。非常微小的事情，可是他就能够把他所学的这个神学，他所学的属灵的这个圣经的知识，把它应用在那么小的生活的事上。 有时候在家里面吃一碗担担面就觉得很高兴，吃一点点那个担担面，我们中国人也是吃，哎呀不想吃面包，不想吃 hamburger， 吃一个担担面觉得很高兴，吃一个面就已经很满足。为了一个 很小的事情，为了现有的你可以享受得到的，你可以拥有，你就为了这个事情来感谢主嘛。很小的事情就要感谢主，这样子的话你的心情就会调过来，你就不会觉得整天都很沮丧，觉得这个抬不头起来。为了小的事情，现有的事情来感谢主。第三，我们为着无有来感谢主。箴言30:7-9，我求你两件事，在我未死之前不要不赐给我，求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续用的饮食，恐怕我饱足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以致亵渎我上帝的名。好了，那这里原来哎呀没有什么了，还要感谢主，没有了吧？现在，可是呢，这里也给我们看见啊，没有也可以感谢主的，啊，没有什么了，没有那个虚假的，没有那个谎言的，啊，这样子的话呢，也可以感谢主的。我不知道你的人生是怎么样，你遇到什么人呢？啊，可是有时候那个虚假、谎言呢，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呢，可以把我们整个人呢就打垮了，打垮下来啊。有一个著名的英国的这个圣经注释家啊，可能啊你做了基督徒久了你都认识这个人啊，叫 Matthew Henry， 亨利马太啊。这个人英国人呢，他就是写了这一些的注释书，很出名的。有一次呢，他在那个街上被人家打劫，啊，就别人家抢了他的钱包。那抢了这个钱包以后呢，他就有一些的回应，有一些反应，在他的日记本的里面呢，就说了四样的事情啊。那么第一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到他要感谢，开口的时候，他就说到第一件事情我要感谢的就是以前没有被抢过，这第一次被抢。所以他可能找到没有的，没有被抢过，以前没有被抢过。第二点，他说他们只抢了我的钱，没有取我的命啊，这个是最重要啊。钱是身外物，对不对？可是如果他把我的命夺去的话，钱也不能够再拿回来了，所以他也能看得准，最重要是命不是钱，所以他为着这一个啊没有被夺命来感谢主。第三，虽然他们全部都抢去了，可是损失是很少。啊，他知道他这个钱包被拿去，这个是少部分而已的。啊，所以他也为着这个来感谢主。第四，他说我是被抢者，不是我去抢人的人。那这个要感谢主，有些人什么都没有，到了一个地步要偷要抢要骗，他不是这种人，他也感谢主，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也可以从他来学一个功课，甚至无有的事情其实我们也可以感谢主。那么刚刚讲到虚谎撒谎等等这个问题，我在人生的里面我也遇到不少这种人啊，从大学到现在也遇到，以前的同学也要骗我的，什么都有的啊，又偷我的钱啦，啊，又骗我啊，又带人来欺负我，什么都有，在大学里面已经遇到了，啊，这个进到社会做事啦，啊，要做牧师啦，啊，都有，啊，在你面前就赞你啊，就说你很好啊，在背后呢怎么样，挑拨离间啊，在背后呢就搅动人来针对我啊，啊，可是在你面前呢做得很好的，在你面前呢还要跟你好朋友的。都有的，什么都有的。哎呀，感谢主，这些人远离我，我是感谢主，现在已经远离我了，感谢主。所以你要为着这一些的这个虚谎、虚假、谎言离开你来感谢主。这你能。 可以诚诚实实的来度日，这个是一种恩典。好了，我们为着将有的来感谢神。罗马书第八章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上帝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刚刚余牧师祷告的时候就说，好像现在没有什么大作为啊，好像一个平民一样，没有什么特别。可是你不要忘记，我们是上帝的儿女嘛，对不对？因为你想到你是上帝的儿女的话呢，你好好思想这个问题，你的身份在上帝的面前是很贵重的。上帝创造很多的活物，那上帝都爱这些的活物，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啊，连天使是上帝所创造的，不管是在能力在智慧上面都比人大，可是上帝是不是说爱天使啊？对，上帝并没有拯救天使，上帝来拯救什么？拯救人类而已。而且上帝的爱是用耶稣他的独生子牺牲以后来拯救我们人类的，所以这个爱是真的爱，不是口讲的爱。上帝真的爱我们的，你要好好思想这一点，因为这个跟你完全有关系的。因为你信耶稣就成为上帝的儿女了。那成为上帝的儿女，为什么我们现在好像还是这么平凡，还是这么软弱，还是这么无助，也是觉得这做基督徒也没有什么分别，没有什么两样。可是我告诉你啊，这里告诉我们说，现在我们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也必跟耶稣基督一同得荣耀。为什么呢？因为上帝在这个时候磨练我们嘛，信心是一个功课，在磨练我们的时候呢，就叫我们的生命变成金晶，信心变成金晶，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配得进到上帝的国，我们就好像配得成为上帝的儿女。现在先给我们这个安托，上帝的儿女，然后就配得了。你看，发觉，做电影啊，拍戏这些演员啊，你给他那个剧本里面所写的这个角色，如果写的是很平淡的话呢，没有什么挫折的话，没有什么特色，这个人的这个角色，这个人的这种的特质啊，他的品格不能表现出来的。所以要写剧本的时候，一定要写的很多的艰难，很多的问题，那个主角啊，他就要把这些的困难克服了以后，他才能够表示这个人呢，他本身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怎么样厉害的一个人。今天上帝给我们各种各样的试炼，为着要把我们这个里面的人呢建造起来，把它锻炼起来。所以你遇到困难，你遇到这个软弱的时候，你不要气馁，你要怎么样？要想到上帝给我的功课，我要好好的去做，好好的去学，以致我能够学好这个功课以后呢，我就成为上帝所赐福的一个儿女。我们要用这种的心态来做人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说，现在受的苦楚是怎么样自战自清的，将来要为我们得着永远无比极重的荣耀。这个呢就是看我们有没有信心。今天我们愿意忍耐，我们愿意等候，这个是信心的功课。你不要看到别人成功，看到别人荣华富贵，你心里面就嫉妒，觉得不公平。因为上帝到的时候要把你提拔的，他要把谦卑的人怎么样升高的。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忍耐谦卑等候他，到了时候我们就与耶稣基督一同怎么样得 得荣耀得永生，一同作王，就是这样。所以大家不要气馁，大家不要看这个眼前，看表面，就是这样，不是真是这样。将来我们要改变，要好像耶稣基督荣耀的身体一样的啊！将来这个所谓荣华富贵是给我们基督徒享受，而且是永永远远的，不是几十年的，是永永远远。可是这个现在受苦，将来得荣耀，是成正比，成正比。所以忍耐啊，不要因为受就为自己做基督徒受苦就放弃，不要放弃，继续努力。所以为着将有的，我们要感谢。那怎么样感谢呢？就好好做基督徒啦，好好做神的儿女啦，就是感谢主。曾经有一个哲学家很出名的叫罗素，这个人呢是一个无神论的一个倡导者。他写了一本书啊，这本书的名字呢叫做 Why I'm Not a Christian， 为什么我不是基督徒？所以这个很有头啊，你读书的你都听到这个人的名字。可是他就是不要信耶稣，还写了一本书，我不愿意当基督徒，为什么？所以呢，你看这个人好像很聪明，而且呢也说没有神的，我不相信有神。结果呢，当他到84岁的时候，曾经有一个英国的广播公司啊电台有人访问他，就问他说：“哎，你已经那么老了，现在差不多这个叫差不多要面对这个离开世界的问题，不知道你怎么样面对这个问题呢？”他是那么有智慧啊，那么有经验的一个出名的人，也是反对神的啊，所以呢，这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答案嘛啊。可是他的回答是怎么样？他的说，其实我心里面是很害怕，我并没有什么把握，我的人生是很害怕，没有什么把握的。你可以看到那么出名的人，大家都抬举他，他是数学家，一个有名的人啊，是倡导那个无神论者，好像都很勇敢啊，很有智慧啊，大家都推举他的一个人。最后他的结论是怎么样？但我活到84岁，差不多近这个死亡了，我的人生是没有把握，没有盼望，而且我的生命是怎么样？是害怕。那我们不是啊，我们基督徒，我们大有盼望，在基督的里面与基督一同受苦，将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而且是永远的生命，对不对？我们是大有盼望的人，不像他那么有名，大家都认识的那个什么都有，有名有利什么都有，那有什么用？人生有什么盼望了？有什么喜乐了？到最后还不是这个悲悲惨惨的要下到阴间里面的，没有意义的这个人生。所以呢，我们不要单单看短短几十年，以为成功就在乎今天就在现，不是的，我们还有很多的前途在永恒的里面等着我们去努力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每一天的早晨都是怎么样？是新的，是新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他的信实是广大的，你要信靠他，你的生命就不断的在改变。你要看小小的改变，然后慢慢要越来越大的改变。你只要有这个信心，一天一天的经历神，你的感谢的心不断的增加，你的生命就会有突破。我们不单是为其他来感谢神，我们还有为求有的来感谢神。在腓立比书4:6里面，我们都很常读到了，甚至背的一节的圣经。这里说到，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我们是神的儿女，只要我们把我们的需要带到他的面前来，他就会垂听我们的祷告啊。我们要等候他，不是说你要求立刻就得到。很多时候神有他的时间，他也知道我们的需要。所以只要我们用信心来求，神就给我们。在那个路加福音17:11-19里面，就说到一个故事，就是当耶稣他要到耶路撒冷，经过了撒玛利亚，经过了那个 加利利的时候，就在一个村庄的里面遇到有十个麻风人。这个是个大麻风啊，他知道耶稣来，他们立刻抓紧机会都向耶稣求。刚说不是要求吗？对神要求吗？你要有这个智慧就要求，不求就怎么样，就得不着。所以他们很聪明，一看到耶稣来，抓准机会就向耶稣求。所以十个人求耶稣，十个人得医治。好了，当他们来到耶稣面前求得医治的时候，耶稣说，你们就把自己的身体带到祭司的面前，让祭司查看。就是这一句话，他们就听从了，他们就走去找那个犹太人的祭司来检查，因为是犹太的规矩嘛。当你得到医治以后，你就要到祭司的面前检查，以后祭司正式宣判你是得到洁净、得到医治的，他就可以重返犹太人的社会了，可以继续的过正常的生活。所以耶稣讲这句话就是说你们可以得到医治的。他们听从了耶稣的命令去看祭司，身体就得到医治、洁净了，就好了，大家都很高兴。可是呢，只有一位回到耶稣的身旁来赞美感谢主，还要感谢耶稣的这个人呢，不是犹太人，这个人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在当时犹太人的眼中是好像狗一样，这个撒玛利亚人呢，不是正统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是混血的、混种的，所以就看他们好像狗一样，不是神的选民，瞧不起他们。可是只有这个撒玛利亚人回到耶稣的身边，向耶稣发出感谢。17章17节里面，耶稣就问了一句话，这句话说什么呢？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有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十个人求耶稣，十个人得医治，可是现在回来感谢的只有几个人啊？只有一个人。为什么我要特别强调17章17节呢？因为是耶稣亲口讲这句话。耶稣讲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他是说，我期待这九个人也来怎么样啊？回报也来回应，也来感谢的。不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得到神的这个恩典，神听了我们的祷告，我们就忘记了，我们就是好像该得的，好像这是本分，这是因为我是人，所以我应该有这个权利，我应该得到。不是的，当你向神求了以后，你要怎么样？你得着，你要感谢神，你要回去，你要感谢，你要赞美神。所以耶稣在17章17节说，那九个人去了哪里呀？这就是上帝的声音。上帝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得神的蒙神的应允，神赐福给我们，听了我们的祷告，赏赐给我们了以后，我们怎么样回应他？怎么样回应他？感谢赞美，感谢赞美。这是上帝对我们的期望，对我们的心声。有智慧的人就抓准这句话，就从这个来开始，常常来感谢主，小的事情来感谢主。比如你的汽车坏掉，你去把它修好了，你感谢主。你的这个水管啊，这家里面的水管啊坏掉了，再把它修好了，也感谢主啊。或者是你的身体有点不舒服了，哎呀，今天起来精神了啊，身体好了，感谢主。很小的事情你祷告了，这神垂听了，神帮助你了，解决你的问题了，你立刻就感谢主。你常常也有感谢的心，不要忘记，不要做一个不满意发怨言的人，反而要常常的来感谢。第六，我们为着有次来感谢主。哥林多后书12章7到9节里面说到保罗，他是一个伟大的使徒，他是非常强的一个人，非常有智慧，非常有能力，有才干，而且呢非常有志向的人，非常有志气的人。那种的人呢，应该可以做大事，可是上帝偏偏把一根刺放在他的身上， 这样他好像也是想做做不了，为什么？在那个解经家的解释里面呢，可能是他的眼睛是有疾病的，所以呢，当他要写那些保罗书信啊的时候呢，是非常困难，很不容易，因为眼睛看不到了。现在我也觉得这有一种老化的话，常常要拿那个眼睛出来看，我就觉得很不方便。有时候觉得这个是一种限制啊。我看到有不少人戴眼镜，你们都知道，这个不用讲。所以保罗那个时候没有眼镜戴，可是他又写那么多神学的巨著，这很不容易的。又要看书啊，他也常常看书啊，因为看书看不了不行的。所以呢，神把这根刺放在保罗的身上。可是呢，保罗三次求主呢，主并没有把这个刺拿掉，他的毛病还在，怎么办呢？他不会开始发怨言，埋怨神，为什么你把这个眼睛放在不医治我？他没有这样，三次祷告没有蒙应以后，他知道是主的旨意，让他这样子。那么当然是撒旦攻击他啊，使他这样。可是呢，上帝容许这个事情发生，因为上帝知道他好像哇。什么都很行啊，凡是什么都很行的时候呢，人的心就怎么样，骄傲起来。人就是这样，这就是我们人的软弱。你行的时候呢，你就可以骄傲起来。就算你平常没什么特别，如果你做一件事，突然之间有人家称赞你的时候，你就可能心里面就高傲起来，对不对？人都会这样。所以上帝让这个刺在他的身上，叫他怎么样，谦卑下来。知道他本身也是软弱的，没有什么可夸的，那他只能够夸什么呢？只能夸耶稣跟他的十字架。所以为这个他来感谢主，因为他知道自己怎么样会自夸的，会骄傲的。有一个英国的宣教士，他立志要到非洲传道。那有一天他在这个月台啊掉下去以后，给那个火车经过了，就弄断了他一条腿。那这个事情呢，非常非常可怜了啊！一个宣教士为神的，现在搞到这个样子。可是这个人没有失去信心，他还是要去非洲做传道。后来他在那个非洲的食人族那里呢，就做工作。那食人族看到他的时候，看到哎呀，这个白人，这个肉一定很嫩，一定很好吃，所以就围绕他，本来要把它吃掉。结果这个宣教士突然之间就想到，现在我没有一条腿，可是呢，这个假腿我可以把它削下来，就给那些食人族的人，就给他们。他们就拿来看到，哎，这个白人的腿切一些肉来吃，觉得那么难吃的，所以就放弃了要把它吃掉。所以他继续在非洲做传道，他就想到，哎呀，虽然是我断了一条腿，可是现在这个命留下来了啊，要不然命都没了，所以他还是为了这个来感谢主。所以最后为了有主来感谢主。诗篇100篇3-5说到，你们当晓得耶和华是神，我们是他造的，也是属他的，我们是他的民，也是他草场的羊，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里呢，赞美感谢的话是基于耶和华本为善，是基于他的信实直到万代，他的慈爱存到永远，非常的重要。你不要跟一个人，他是充满了欺骗，他是一个很凶恶，是一个充满强暴的人，跟你常常在一起，你不希望。可是这个神呢、是一个又良善又慈爱又信实，是可靠的神，是可爱的神。第一节告诉我们说，他就是我们的神。我再说，他就是你的神。他是一个良善的神，他是一个爱你的神，他是一个对你长守信用的神。 他不会令你失望的。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所以我们是他造，是他是属于他的，是他的名，是他常常的样。所以我们为着有主来感谢啊，来感谢啊，是不是？今天我们要传的这个态度，最重要的不但是为着其他的东西来感谢，最重要的就是为着我们的神来感谢。这个是最重要的，因为一切是出于他的。有一个姐妹她患了绝症，那已经没希望了。那在这个情况里面呢，很多的弟兄姐妹去看她啊，以为来安慰她，来为她祷告。结果这个姐妹常常说感谢耶稣，大家来看她的时候呢，心里面都得到激励了。哇，这个姐妹那么有信心，患了绝症已经不能治了，还是怎么样，开口感谢耶稣，买口感谢耶稣，常常感谢耶稣。那他们也说，哇，这个姐妹很厉害，一般人很难做得到，可是她每一天常常的来感谢耶稣，感谢她的主。那有一次呢，当她啊这个姐妹呢跟弟兄姐妹对话的时候呢，这个弟兄姐妹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还在绝症里面常常感谢耶稣呢？这个姐妹就回答说，我相信耶稣从来不做错事。这句话很厉害，耶稣从来不做错事。你觉得这句话对不对？耶稣从来不会做错事，我们是被他造的，我们是属他的，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他是牧羊人，照顾他的羊的，他从来没有做错事。所以这个就是信心。这位姐妹的信心讲这句话以后呢，神就 honor 她，神就尊荣她。结果呢，在有一天呢，她突然之间呢就把那个里面的这种有毒的东西啊吐出来以后呢，身体就好过来了，这个绝境不治而愈。为什么会这样？因为有主他就满足了，有主他就感谢了。虽然面对的是绝症，他还是坚坚的谢谢耶稣，而且说耶稣从来没有做错事，神迹就出现。你看，当你人生的态度是一个感谢的态度，而且你抓的最准的是主，就是我感谢的对象，因为主是我的主，我是他的羊，对不对？他的慈爱传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因为他本为善，他不是要来害我的，他是来爱我的，他是来供养我的，保护我的，医治我的，帮助我的。那只要你知道，然后你应用这个真理在你的信心的生活上，你就会经历神迹，就会得到医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这个平凡的姐妹的身上来学这个功课，应用你的信心，常常来感谢，而且是感谢，因为我们有耶稣，因为我们有主，来感谢他。那你的生命每一天都是新的，你的生命是充满了盼望，而且你要进到永恒的里面，与耶稣一同得荣耀，对不对？所以我们大家一同的用信心来感谢主。虽然感恩节已经过去了，可是我们在感恩节的时分里面，我们就学习这个感恩的功课。今天就感谢主，今天我们的心就是学习，这样子我也感谢，那样可以感谢，不是说哎呀这样又不对，那样又不行，那样又讨厌，不要这样，就把这个讨厌呢，不要啊，这些都说，哎呀感谢主，今天我可以很自由的来聚会，哎感谢主，今天我有休息的机会，哎感谢主，今天有工作的机会，感谢主，因为你是我的主，谢谢你，我们来祷告。 啊，我们真的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的话语是我们信心的力量。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叫我们能够学习不发怨言不埋怨，反而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有你就满足了。我们要谢谢你耶稣，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从来没有做错事。我们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公义，你是慈爱的主啊，你要帮助我们抓准，我们是你的羊，是属于你的，是你所造的。求你就把感谢的心放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每一天都感谢，都经历每早晨都是新的。哦，赞美感谢主。主啊，我们知道将来要进到你永恒的里面，享受一切的荣耀。主啊，这是你应许的，你的应许总不落空的。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盼望将来要与你一同的掌王权。谢谢主将爱我们，奉耶稣名求，阿们。
阿们。他们请起立，我们来唱回应诗歌。今天时间不很多了，不过我们也是要回应，来回应赞美声。 位都注意到，最近一个月我都很少站讲台，因为我要让大家习惯一下。从明年开始，我有一半的时间会不在这里，我会到别的教会去服侍，因为他们有需要。那么不管怎么样，我第一、第二礼拜我都尽量自己来释放信息，所以下个礼拜是我来释放信息，也是波比的主日，所以我就要来再一次，要来跟各位来服侍，并且我也要让各位知道，那么下个主日我们是禁食的主日，我们要特别为2009年我们教会的意向、教会的方向，还有教会所有的事情，我们要来祷告，求神再一次赐下更大的意向给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的能够求神来带领我们继续往前走。那么12月最后一个礼拜2627/28，我们特别请黄圣真牧师来我们中间来服侍。我们有许多人都知道他来过我们中间，那么那个时候我们也机票都给他订好了。他26号晚上我们会在那个 Shepherd Hill 那个美国人的教堂，我们会来有一个，说不定我们可以有一个聚餐，顺便来做一个圣诞节的晚会等等。然后他要来为我们释放信息，整个周末的一个特会，那名字叫做与患难共存。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都经历到许多的患难，我们如何与患难共存，我们从圣经里面来学习，我们从黄牧师的口中来得着。所以感谢赞美神，也各位预备心来准备来参加，也请多邀请